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需要所有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现在每天退党人数7万左右，一个星期大约50万，一个月就是200万，按师父说的，我们至少要救一半的中国人，以13亿中国人算，一半就是6.5亿，现在已经退党人数1.6亿，那么还差5亿人等待救度，以现在这个速度，一年就是2500万，还要20年呢，这个速度是否太慢？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有100万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一个星期一个人只劝退一个世人，一个星期就能劝退100万人，现在每星期只能劝退50万，那么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10年。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一个星期劝退2个人，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5年。按照这个算法，还不包括有的大法弟子一个星期能劝退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的，还有国外大法弟子成批成批劝退的，何况中国还在修炼的不应该只有100万的大法弟子，大家都行动起来，那就大大缩短正法进程。可见大法弟子现在劝退整体的力度远远不够，出来讲真相劝退的真的不多。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每星期碰到那么多人，劝退1-2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就看我们用心了没有。一天下来或者一个星期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肩负的责任完成了多少。我希望能看到这篇文章，还没怎么做劝三退的同修，首先第一个目标，坚持一个星期最少要劝退1-2个人，别总让那一部分大法弟子一个当10个当100个的在那里做。救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只要我们有那颗心，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就差我们去做。等你讲真相做多了，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其实劝三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起初从你的亲朋好友，还有一看上去就很和善的人，你感觉心里有底的开始做起，从现在人类社会道德败坏根源慢慢谈起来，理智的做还是很安全的，因为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慢慢做你的路会越走越宽，从不会讲到会讲，从害怕到不害怕，正念会越来越强。每一个会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得用点心，就是每次看到周刊上同修讲真相好的部分摘抄下来，或有电脑能上网的同修 请下载周刊的 DOC 版本，只要复制粘贴，集中在一个文件夹里，多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结合自己的特点去整理一下，好好想想怎么讲才能让不同的世人接受。经常讲，慢慢的摸索，你的智慧会像行云流水。大法弟子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最好的。首先，我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要着装得体，整齐干净，适当的修饰一下自己，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碰到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着装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你看常人中正规的大的好的公司那些工作人员，从着装到言谈举止、服务态度都有严格要求，给人庄重、值得信任的感觉。其次，修炼人应该红光满面，别人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功法不错。我个人认为做到两点就能达到这个状态。一是我们必须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现在能坚持每天3:40练功，起初练功的唯一动力就是我要出去救人，我必须得起来练功。二是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对断欲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在这点上要做不好，就会面无血色，否则你拿什么去救人？再者，我们要修善。师父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它解体，你在讲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这点上，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很多天性很善良的世人，你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真的是修炼散发的能量触动了其本性的一面，像这样的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还有我们平时在家、在单位或社会上，时时处处都得做好，谁见到你都会说你真好。在单位我碰到过几个这样的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多位同修给他讲过三退而没退的，来这儿就觉得我人好。有的我一开口谈三退，他就说退了吧，有的只要三言两语就退了。我每次买菜都自备塑料袋，因为我觉得现在用塑料袋又浪费又污染环境，重复利用，一来二去，很多摊主觉得我人真好。他们说，有的买菜的装一个还要套一个，有的觉得袋子小了破了不高兴的，以此为切入点，我就把他们救了。所以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真的好好的修，好好的练，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都是正的能量，才能把人救了。真相该怎么讲？因为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接触35岁以上的人比较多，从现在社会道德败坏作为切入点开始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道德从好到差的整个时期，感受非常深，能引起共鸣，谈到败坏的根源觉得言之有理，所以效果非常好，大多数都能退。举个例子，看到你人很好，想跟你讲一个事儿，请讲。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没有。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道德很败坏，短短的几十年滑得很厉害。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夏天晚上睡觉都是不关门的，你看现在门上了一把又一把的锁，小区围上了围墙，派上了保安，还是被偷窃。那锁能锁住门，可锁不住人的心，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神论造成的。人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做坏事会有报应，人就会无恶不作。你看国外 90% 以上的人都是有信仰的，所以外国人的素质都很高。中国叫神州大地，5000年人们也都是信神的，所以过去人类的道德一直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下滑得这么快。从毛泽东砸庙开始，他砸的是人的道德，造成整个社会现在无法收拾。你看现在老人倒在地上，过路的人都不敢扶，贪污腐败，笑贫不笑娼，乱七八糟，哪个领导上台都解决不了。给你讲个故事， 你知道古罗马帝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他们把基督徒丢到斗兽场喂狮子，用柴火绑在他们身上焚烧，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四次大瘟疫降临，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从此消亡。同样的故事正在重演，你知道法轮功吗？天安门自焚是中央电视台撒的一个弥天大谎，欺骗了全中国人。你想，一个人身上如果浇上汽油自焚，不用一分钟，一个人就面目皆非。等警察发现，还要再去找灭火器来，人早就烧焦了。镜头中有一个叫王进东的人，居然头发还在，两腿间还有盛汽油的绿色塑料瓶，完好无损。唯一只有为了造谣而在拍电影，警察和灭火器在旁边等着。法轮功是佛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非常善良的民众，中共却对他们动用各种酷刑迫害，害死了很多人。更不可饶恕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中共犯下这样的滔天罪恶，上天能不惩罚他吗？天要灭他，那是什么也挡不住的。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一说这些，你可能认为是搞政治，打个很简单的比方，用手指地。我知道这个地方现在要发大水了，叫你走开，对你没有任何企图，也不要你干什么，只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不是叫你跟着共产党对着干，就是因为你加入他的党团队时发了毒誓，要把一生献给共产党，那你就是属于他的一份子。誓言是不能随便发的，当天灭中共时，属于他的人就要跟着遭殃。三退保平安，这是上天给人的一次机会，真心退出就行，对你毫发无损。三尺头上有神灵，大难来时你就平安了。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我从经历中这样讲，大多数人都会说，那就退了吧，好的就行了，谢谢你。讲真相大多时间有限，要简短，要点到要害处，一下就能打开人的心结，才能救了他。平时多收集素材，整理加工，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救人不能等盼，要伸出手去救人。
下面请听退党网站义工的文章，退党网站与全球劝三退义工交流。近来三退人数几乎天天在10万以上，其中有几天突破了11万，真佩服同修们正念正行做得那么好，救人那么多，为破除世人的各种障碍，让更多的人汇入三退大潮，同时也为节省我们的宝贵时间。退党网站义工想就下面几个方面与在第一线劝三退的同修们交流切磋。一，有同修在交流时讲到，为了节省时间，就先在纸上写好多个化名，劝退一个人时告诉他一个化名，若对方同意，就根据他退出的恶党组织，在该化名后面用铅笔写上数字，退党写一，退团写二，退队写三。这批人的声明发表后，就将数字擦掉，下次接着用这些化名。还有类似的，就是在化名的后面或底下写上党团队，这三个字的旁边或底下分别留有空格，然后针对三退人退出的组织分别在空格中对应打勾，声明发表后把勾擦掉，再继续用这些人名儿。当然这种方法比较方便，但也因此可能导致退党网站上出现重名泛滥的现象。最近退的人数越多，这种现象也越严重，所以我们建议同修尽量多换换化名，这样就能避免重名泛滥的现象。同时请不要使用编号做化名，如平安一、平安二、平安三等等等等。二，有的义工可能是为了整齐美观， 就在发送退党名单时，将两个字的人名中间打上空格。但这样一来，不但发声明的人多花了时间，更给负责在退党网站校对的人造成了困难。因为其中一项要核对人数，名字中间有空格，会因为技术原因导致数字不准确。如果人名间有标点，还可以用替换的方法消除空格，若没有标点，空格就得一个一个的消。如果名单中两个字的人名多，就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处理，时间也是大法弟子资源啊。三，请不要用数字来代替党团队。现在有的人已经习惯用一代替党或代替退党，二代替团或代替退团，三代替队或代替退队，同时也不要使用一退二退或 ABC 或 TD TT 等等，网站编辑都得一一将其改过来。四，发声明前希望将各项需要填写的内容核实后再发。有的人觉得第一次哪里没填好，改正后又发一次，有的一个声明发上几次，导致重复发表。另外，如果有需要更正的，请一定提供原声明的查询密码，以方便查找。五，来字栏只纯粹填写声明人的地址，主要填写声明人的国籍，不要写成如某某旅游景点、大陆游客、某某退党中心或一些数字、英文字母等等。此外，请不要用直列式的名单，这样会占据网站很多空间。第二，常见化名用同音的或特殊人名也越来越多，比如美丽、美好、平安、如意等等，造成大量重复。也建议不要用特殊人名做化名，如名人或领袖的名字等等。最后，如需查看声明是否发表，一般情况可以一天后进入退党网站首页左边常用工具的搜索查询，在这一页的下面选择查询时间，以免查询范围太大。
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走正路有惊无险。正法修炼以来，我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走过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抢人。2003年春天，同修 A 因插播真相被非法判刑12年，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保外就医回到家， A 同修生命危在旦夕，自己无法学法练功，但他家周围又布满了警察警车，难以和同修接触。本地同修切磋后一直认为，不能眼看着同修这样被害死，抢也得把人抢出来，坚定一念。于是我们三个人来到 A 同修家楼下，发现警察警车都不见了。 A 同修的父亲下楼正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几个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都明白师父只看我们这颗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A 同修顺利地脱离了险境，经过学法练功很快恢复了健康，警察都震惊了。他们说，扔在路边的一堆鼓鼓只有眼珠子会动，狼看见了都哭得主，练了法轮功活了，太神了。警察不接查我。2003年夏天，乡下亲友要学法， 我带上师父讲法和 DVD 影碟机，乘坐出租车前去。上车后，司机让我把东西放到后备箱里。我不同意，心想，这是师父的法，不能放在后边。于是，我抱着师父的法和影碟机，坐在了副驾驶座上。行至视线交界处，车突然停了，前面三辆警车，一群持枪武警正在盘查过往车辆。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这是司机下车盯着一只烤鸡走到领头的警察面前说，这是刚从城里买的，送给你吃吧。警察立刻一摆手，让我们的车通过了。司机顺便问，查什么呢？警察说，查光碟和影碟机，怕插播真相。我一听，心中无比感慨，师父啊，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使我又一次化险为夷。我的同修必须放回家。2005年秋天，毕同修被非法劳教，他绝食抗议九个月，身体衰弱不能行走，家人万分焦急，多次要人没有结果。我们悟道，这是我们的整体配合不好，心性不到位，必须在法中归正。于是我们去了13个人到老教所要人，狱警态度非常不好，说你们扰乱办公，一会儿报告当地公安局把你们抓起来。真的过一会儿来了一帮着装警察，扛着录像机，有些同修起怕心了，说不能因为就一个人都被抓了。于是走了十个人，只剩下三个。当时我想，我们没有错，我的同修不该被关，必须放。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不承认，不放就往出要。可是老教所不接待我们，关大门了。这时天下起了雨，我们几个站在雨地里，没有办法了。正在这时，一辆轿车开过来，有人告诉我车里坐的是所长。我迎着车头走过去，双手按在挡风玻璃上，对所长说，你是所长，不能见死不救呀，我们的孩子已经关得不行了，快放人。所长一言不发，看着我慢慢地拨动方向盘，使车头向一边偏去，我也被甩到车侧面，单手还摁在车头上。随着慢行的车进了劳教所大门，这时冲上来两个高个的男警，抓住我的胳膊大叫着，这老太太还闯到我们院里来了，把我拽出去，又锁上了大门。当时我想，邪恶怕曝光，于是我就拽着门锁喊，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狼，害好人还骗人，快放人，把人交出来，不交出来我跟你们没完。为前两次他们说保外，这次又说不管，还要抓我们，所以从常人角度我就这么喊了。不一会儿出来一群头围着我们，客气地说，回去吧，我们能不管吗？人都这样了，还有个闪失，我们都得被扒皮。我们回家继续发正念，发揭露真相的资料，学法调整，向内找。过了一周，同修果然被放回来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
真相节目改变了我的丈夫。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由于修炼，曾经身体多病的我病态全无，婆媳和睦，丈夫看到修大法在我身上的变化，也很支持我修炼。然而99年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丈夫非常害怕，就不允许我继续练功。可我知道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我不能昧良心就偷着练，背着丈夫和同修联系。后来因为我贴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关进看守所，丈夫就更急了，不许我练功，不许同修到我家来。在家中看到真相资料就撕掉，看到大法书也给扔掉，还经常打骂我。无奈我只好偷着去同修家学法，一次被他看见，就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的踢我，从地上一直把我拖到家。虽然我采取多种方式和他讲真相，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家庭磨难一直持续到2011年。就在2011年，我们这儿开始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我就想在家安一个，和丈夫商量，丈夫当时不太同意。我正念出来下决心安装，就在他出去干活时请同修给安上了，他回来看到没说什么。他在家时，我故意开新唐人大声播放，让他听里面讲的内容。渐渐的他听进去了，看进去了，还当着我的面说很好，说的都是实话。一次我看到他半夜去厕所回来还开开电视看新唐人呢，尤其是新唐人的评论节目，他简直看入了迷。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家可以公开学法练功，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公开在家中放，同修来家中他也客气打招呼，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出去学法，外出讲真相，发贴资料时我都告诉他，他很支持，有时拿回家的真相资料他还认真看呢。一次我在外贴大法不干胶时，一个街面十字路口的大电杆位置很好，可人来人往的，我没敢过去贴。回家和丈夫说起此事，没想到丈夫说还有吗，给我一张我去贴上。果然他拿着一张不干胶就出去了，还就贴在了那个电杆上。感谢新唐人电视同修们的辛勤付出，真相节目救人的效果真好。
间，我的亲人同修被非法判重刑，被非法关押在异地的监狱里。我第一次去看望他，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没见着。去年我和女儿约定好再次到监狱看望亲人，女儿到车站订票要本人身份证，还得必须本人亲自来。女儿在省城不和我在一起住，女儿走了好几个票点都没有订着票，妈妈说买不着票就别去了，路上查得还很紧，等过了这段时间再去。中午发完正念，我就想到监狱看望亲人同修是最正的事，我们带的能量场走到哪里都在解体不正的因素，特别是监狱的黑窝更应该去，买不着票这不是干扰吗？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因为第一次去监狱没带身份证没让见，这次又是在身份证上出问题，我不敢拿身份证，不敢证实自己的身份，这不是怕迫害的心吗？平时我总爱说堂堂正正，到关键时刻暴露出来了。还有依赖心，那几天女儿的工作很忙，我还依赖她买票，没有为她着想， 这不是自私的心吗？找到两颗为私的心，我就发正念解体它。发完正念，我就拿着身份证到我弟邮政大厅去买票。到了那里，我就对售票员说，我要买两张某地的火车票，我有身份证，我女儿在外地没有身份证行吗？他说，回家拿户口本。我说，我能记住女儿的身份证号码。他说，那也行。我顺利地买了两张票，回家告诉妈妈我买着票了。妈妈问我怎么买的，我背诵师父诗词，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岩三，我带着救度众生的愿望和女儿坐上了去某地的长途火车，得坐11个小时的火车。我心想，利用好这次机会多救人。我们带了两部语音电话，上了车我们就先发彩信，然后就播放语音电话。车上的人很多，我看看坐在我身边的人，想着他们都是来结缘听真相的。这时旁边有一位女士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差1岁50。她指着我女儿说，那是你女儿吗？我说是。哎呀，你怎么那么年轻呢？我笑着说，你想知道秘诀吗？他点点头。我说，练法轮功练的，这个功法可好了。他说，国家不是不让练吗？我说，国外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学练法轮功，仅台湾一地就有几10万人学练，只有中共打压不让练。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短短几年传出，就有1亿人身心受益，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共产党就是因为学法轮功的多了，发展得太快了，害怕威胁他的政权。江泽民出于妒忌就开始打压。我又接着讲了425上访、天安门假自焚、藏字石、邪党的各次运动，还有三退保平安。过程中身边的人都在听我讲，最后我说，你们都听明白了，想三退的就跟我说。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写上了名字，有几个人说已经退完了，其中有一人是过去学过的，迫害后不学了。他说，我今天听你讲了真高兴，回去就找同修，我还练，我就知道法轮功好。到了监狱，我就发了一念，让监狱里一切阻碍我们会见亲人同修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不能让这里的众生对大法犯罪。结果我们顺利地见到了亲人同修，我们隔着玻璃说话，有两个狱警监听我们，我和亲人同修说了几句法上的话，他们就提示不让说。我把话筒给了女儿，我就开始发正念，让两个狱警走开。半小时这点时间是给我们切磋用的，不能让他们在这监视我们，不能让他们犯罪。结果两人真的走开了。我接过女儿手中的话筒，和亲人同修说话。亲人同修看着墙上的钟说，只有5分钟的时间了。我顺口说了句，不用管他，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呢。我们说着说着，就听到外面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上了。我跟亲人同修说，天助我们，人不留，天留。亲人同修连忙双手合十，眼里噙着泪水说，师父给我显现神奇呢。女儿说，真的神奇，我们来的时候天气可好了。我说，让我们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们又谈了40分钟左右，雨停了。狱警从外面走过来对我们说，今天你们真幸运，从来都没有过会见这么长时间的。我和亲人同修都笑了，心里充满了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与感恩。在正法的修炼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去掉执着，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就会给我们展现。今后在所剩不多修炼的时间里，弟子会珍惜师父给予的每一次修炼机缘，做好应该做的，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钢筋铁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一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人间地狱，我也曾经落入其中，历经了多次酷刑折磨，我活着出来了。马三家的恶警说，你就是出去也是个废人。家人接我出狱时看到的真是个废人，走路迈不了步，只能慢慢的蹭，因为我的腰腿脚都受到过重创，曾被野蛮的穿行60天，还曾被三个恶徒在楼梯上使劲的摔过。回来后我住在了亲戚家，大家发现我连躺下和起来都吃力，刷牙时得手按着手持边，身体才能向前倾一点，走路时得穿高筒鞋，就是得靠腿的劲儿带着脚动。亲人都为我发愁，以后可怎么办呢？我说，这只是暂时的，法轮功的威力巨大无边，我很快就会好的。学法练功是法轮功学员每天的功课，刚开始练功时，第四五套功法很难完成，因为腰弯不下去，但我想着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结果很快就能弯腰了。可是又发现腿弯不了，一弯就剧痛无比，弯下就起不来。但在师父的鼓励下，很快就闯过了这一难关，每天还能步行10多里去讲真相了。一天，家里要了一桶纯净水，当时只有我跟老奶奶在家，老奶奶说，等他们下班回来再换吧。我趁老奶奶没注意，把大桶抱起来安上了。老奶奶发现后惊讶得不得了，你真的好了。我说是，奶奶高兴地说，怪不得我总能遇到练法轮功的，告诉我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看来是真的。你这回来才几天呢，就练成了钢筋铁骨。我笑着说，是，是我师父给的。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刘同修是我们学法小组的，2011年刚退休，不到一年就离世了。小组同修都很震惊，每个人都问了个为什么。他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学法练功都很精进，本体变化超常，满面红光，根本不像60岁的人。消多大的病业都没上医院，没吃过药，就是信师信法。这样一个好同修怎么就突然离世呢？事情是这样的，2012年大年初三，他为讲真相去了天津亲戚家，在晚上回家等车时间长，感到冷，回来就开始发烧，出现感冒症状。小组学法时他说发烧不参加了，大家都没在意，只是同修们发正念，清除迫害他的邪恶因素。传来消息说病情加重，咳喘不止，在他妻子以离婚相逼之下去了医院，连转了3个医院，最后进了加护病房抱病危，前后3个星期就离世了。我从医院回家心情十分沉重，突然一念闪出，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回忆在小组学法切磋时，有一次我说还不能完全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他说那怎么行呢，修炼人就得做到，我妻子打我骂我都能忍受，从不跟他计较。同修都觉得他修得好，他在家里一应家务活全包了，妻子孩子上班后再学法练功，晚上得陪着妻子一块看电视，否则他就不高兴。在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后，他妻子由于害怕把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都毁了，同修给装好的新唐人卫星电视也把锅从楼顶拆了，扔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刘同修都忍了。 他讲真相一直没有突破向陌生人讲，只局限在亲朋好友范围中。他离世后，他孩子送来一大包资料，明慧周刊大部分都是新的，没看过。2006年以来，真相传单、小册子也都没有发出去。使我想到，刘同修虽然做这三件事，但亲情使他不敢堂堂正正地面对家人对大法犯罪，实质是纵容了家人犯罪。怕心使他不能面对面在陌生人中讲真相，发真相传单。这次他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是旧势力钻了空子，走了他安排的路。选自文章《警惕不自觉地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家里人对我不依不饶，非得去医院查原因，没有理由推，只好去查。心想查出病来，医院没法治，我练法轮功能治好，正好给家人弘法，证实大法的神奇。因为家里人一直不信大法，是我做的不好。可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是甲减，也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很好治，补进甲状腺素就好，一个星期就能见效。回家儿媳对我说，她的同事老公就这病，还没查完，头一歪死掉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也有点乱，两条路摆在我面前，吃药立刻就好，不吃药可能死掉。毕竟查出我的甲状腺素太低了，仅有 0.3 克，正常值是 6.09 至 12.23。 这突如其来的生死观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心性上的考验。前两年放下生死是无可奈何的放下，以为长了肿瘤是不治之症，由他去吧，反正修大法能治好。这回可是让我明明白白地放下生死，看我还能不能做到。正邪大战在我头脑中开始了，最终正念战胜邪念，信师信法使我摆脱眼前的一切假象。什么肿瘤浮肿全都是假的，我都不承认，从内心找原因，提高心性是关键。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师父的讲法再明白不过了，我向内找出了那么一大堆执着心、怕心、争斗心、显示心、利益之心、修炼为治病的心，做大法的事没有责任心，遇事不向内找，总是怨别人。原因找到了，每天都在告诫自己向内修，多学法，心性得到提高，身体也变化很快。每天都能感到一股热流从身上下来，脖子的硬块就像被激光打一下，一点点地消失了。在医院只能通过手术取出来。选自文章《信师信法，明明白白过生死关》。年里年外发真相资料千余份，遍及方圆几十个村庄。有时和我发过真相资料的村庄的人谈起话来，没有一个说看到真相明白的，有的还说法轮功是某教，我感到有点失望。也许这个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随即我的怕心、求安逸心全反出来了。我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压抑，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死死地按住，动弹不得。一想到要救人的事，马上就挡住。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常人事儿，做事效率极差，做一点点事儿就半天过去了，整天忙得团团转。三件事只做两件事，学法发正念，救人的事一点也做不了。偶尔对面讲一两个人也都不到位。但我学法没有放松，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修炼的人，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全完了。从法中我也清楚地知道，不做救人的事就不是大法弟子。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说我自己修得很好啊，我每天在看书啊，自己练功时间也很长啊。我说这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没修。为什么呢？ 因为大法弟子不是过去的那些僧人，只求个人圆满。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正法已到尾声，时间很有限了。我时常叫着自己的名字，你不救人，你就这样天天混下去，就等着正法结束，连你，连你负责的范围内的无量众生一块淘汰吗？想到自己的责任，心急如焚，可就是突破不了这个状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状态，整天愁容满面，唉声叹气，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很久不能双盘了，关节又硬又疼，练进攻时手扳着右腿，心里一阵酸楚，眼泪都快下来了，也很长时间没练进攻了。我感到我正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已经挣扎得精疲力竭，这个状态已有几个月了。师父看我不悟，就点化我。最近在看明慧周刊时，同修交流文章中说的为他好三个字震动了我的心，看到这三个字我当时就哭了，看到同修观念转变后思想境界的巨大变化，我禁不住落泪了。想想自己修炼十几年了，真的觉得自己并不会修，把所做的事当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就是应该那样去做，并没有修出真正为他好的慈悲之心。虽然基点也知道为了众生而得救而做，但没有真正心系众生，没有与众生贴在一起。一步之遥上天庭，红银三龙泉寺。我悟到人神之分就是一步之遥，同样一件事你做了，出发点不同，境界不同，就是人神两重天，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严格地说，自己以前所做的事在潜意识中都隐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为我的私心，没有跳出旧宇宙的唯私为我的根本属性。难怪长期陷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不能自拔，因为自己的思想境界、认识事物的基点、方式没有超越它。选自文章《走出思》，真正以慈悲的心去救人。我的家庭及家属对大法都能正面认识，基本上都做了三退。我自认为对家人讲真相还可以，可是有一天中午吃饭，儿子谈起时事政治，言语中有赞邪党的意思，我一听就打断他的话，让他别讲了。这时儿子魔性大发，指着我说，你们法轮功好我不反对，但你们老说共产党不好，要共产党亡我就不赞成。我说，共产党害死8000万中国老百姓，又迫害死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还活摘学员器官，他血债累累，不该亡吗？这时儿子正要反驳，老伴说，你是修炼人，遇事不能发火。我一下子明白自己错了，马上90度大转弯，转怒为笑，对儿子说，你对共产党的历史知道的不太多，妈给你一本酒瓶，你拿回去看看，过一段时间咱娘俩再交流。由于我态度的转变，儿子也笑了，接过酒瓶说，回去好好看看。儿子走后我很自责，今天的表现说明我没有把儿子当作众生善意的对待，而是站在情中去教训他。过去也没有跟他细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时间这么长竟然没让他看酒瓶，可见对家人讲真相比较表面，因为他们都认可大法，做了三退就了事了。今天才知道对家人讲真相也要讲到位，使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明白真相。8个月后儿子把酒瓶还给我时说，妈，你讲的真对，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年轻人知道的太少了，看了酒瓶后全明白了，老天爷赶快把它灭了吧。选自文章《法理明白了，积怨消失了》。讲真相一定要在讲透的透字上多下功夫，那才会产生好的效应，才能真正救了人。一次我和一个同修给一个女店主讲真相，由于真相讲得透彻，效果很好，不久这位同修被绑架了。我再次到这家商店买东西时，那女店主问那位同修怎么没来， 我说他被恶警绑架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为救度众生吃尽了难以想象的苦头，而且他不图任何回报。他的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冒着坐牢，冒着生死危险，在给你们讲真相，好让你们脱离灾难，有个美好的未来。可现在世上的人们，还有许多人不肯听我们的真言啊，真遗憾。他听了，顿时失声而哭。他边哭边说，从今以后，凡是练法轮功的来买我的东西，我一分钱不赚。后来，他还动员他的全家人三退了。这几年来，他卖给大法弟子的东西价格非常低。有一位卖衣服、卖鞋子的生意人，听明白了真相后，我买他的东西，他就是不肯收钱。他说，你让我明白了那么宝贵的东西，我不送你点东西，我不甘心。他还主动问我换了许多真相币。我问他要那么多真相币干什么，他说，我也要救人呐。一位卖手表的店主明白了真相后好激动，他把周围开店做生意的老板都叫来了，大家快来快来，他就是练法轮功的，让他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听一听，法轮功最让人佩服了。这一次我三退了好几个生意人。明白真相的生命就是这样让人感动，但前提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把真相讲透，这也是对众生负责任的表现。选自文章《稳健走好正法修炼路》。2005年，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与贾同修配合做资料。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贾同修骂我比猪还笨，这当头一棒，我脑子嗡一下。如果我是常人，必定与他大干一场，但是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做。贾同修见我不吱声，还以为我是怕他。后来他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这样骂我，我也就一笑了之，或干脆装着没听见，不知他在骂谁。我是老年人，不跟年轻人一般见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脑子里想到了师父的法。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我向内找自己，贾同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自认为自己不傻也不笨，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干。小时候读书，班上有同学超过了我的成绩，我非努力赶上不可，常受老师表扬。婚后妯娌五个，我排行老大，他们都认为我比他们强，公婆也喜欢我，总在人前夸我能干有孝心，丈夫儿女都听我指挥，娘家姊妹九个，他们也都认为我比哥哥姐姐强，日子过得红火。单位领导同事也认为我对本职工作负责，先进奖状也没少得。就这样，名利心、出人头地的心、妒忌心、急躁心、看不起别人的心等等日益膨胀。师父借同修的口点悟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我什么都明白了，在师父的法中找到了答案，我坚决修去这些执着，不要它，灭掉它。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选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一天我送完资料回来，贾同修突然对我说，对不起，我前些日子不该骂你，我错了，请原谅。我该谢你才对呀，如果你不骂我，我这些执着怎么去呢？ 我俩都开心地笑了。我全身轻松，多年积存的拜物被师父给我拿掉了。谢谢师父。选自文章《善待同修，共同精进》。2009年10月1号快到了，我们刚从老家回来，就被单位派人看起来了。24小时三班倒，一班四个人。后来上午四个，下午四个，晚上两个。开始我不知道被人看着，习惯地骑上三轮车去市场买菜。后边急匆匆地追上来三个年轻人。我奇怪追我干什么？他们说，上边让看着你，如果去北京，半年不给我们发工资。阿姨，我们孩子上学得花钱，为了孩子，你不能随便走，更不能去北京。我觉得好笑，中共还把这些无辜的人给捆绑在一起。我告诉他们，你们吃不上饭和我练法轮功没关系，我也不会让你们吃不上饭，都是坏人做的鬼。买菜时，他们紧张地看着我，我一直对他们很友好。慢慢的，他们的戒备心小了，有时他们也买，因为买的种类不一样，难免走散伙。我会在显眼的地方等他们，他们放了心。平时上班，他们不敢去超市买菜，那是脱岗，这回是名正言顺，时不时地约他们去商店去买菜。当然，不光是去买东西，关键是向他们讲真相。有个邻居老头，我给他讲真相，不听。我们落难，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有天吃完早饭，我推上三轮招呼，姑娘们，买菜去。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从此，老者再看我们的眼神儿就变了。他们很辛苦，我们就天天打一壶暖水给他们，有时送给他们点水果，有时煮毛豆花生。年轻人好动，平时老伴儿就和他们打打羽毛球，累了就坐那儿休息聊天，有机会就讲真相。我和老伴儿每天早上3:30起床练五套功法，发完6点正念，学一讲法后再出去和他们玩讲真相。回到家我还要抄法，不浪费时间。有一天我问他们，有个团伙抢银行，有人不愿意去，但迫于压力跟着走了一趟，什么也没干，团伙被抓，这人有责任吗？回答，有，他参与了。我说，说得对，法轮功是使人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在咱们宪法上也是合法的。有朝一日法轮功平反，你们今天的所为有责任吗？他们不语。于是进一步向他们讲真相，大多数做了三退。他们每次都反映，叔叔阿姨都是好人。退休站的两个负责人也夸我们好，其中一个也做了三退。看着这些得救的生命，非常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选自文章《大法修炼从实修做起》。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